孙中山先生恨透了袁世凯，会议做出决定，第一，委任黄兴为讨袁军总司令，率领陆军第一师、七师、八师、九师为先锋部队，要攻取徐州，继续北上，直捣北京。另外，他又做出决定，派专人为特使赶奔中州、河南，去联合白朗、王天纵的农民军，要来个左右呼应。第三，让陈其美、黄福在上海组织奋勇军，在上海要求独立。另外，他又派宁调元去武汉说服黎元洪支持孙中山和黄兴，让黎元洪组织一个师的兵力。另外呢，派人从湖南二炮拉出两个炮兵团。孙中山一一做出决定之后，这才散会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孙先生从来没这样激动过，也很少这样果断过呀，几乎没有争取大家的意见，自己就独断专行了。会议就做出这样的决定，马上付诸行动。单说黄兴，虽然一百个不同意，服从领袖，顾全大局，没有办法呀。黄兴送走了众人，连晚饭都没吃，把家里的事情做了安排。第二天早晨6点，带着罗英、张世钊还有4名护兵，化妆改扮，就赶奔车站。他们坐的是沪宁铁路的火车，是直奔南京。在这一路之上，黄兴闭目自思，脑子里像一锅浆子一样，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既然接受了任务，就要坚定的执行，还要坚决的完成啊。别人知道黄兴心事沉重，也不便打扰，因此在路上谁也没说话。到了南京之后，他们下了车了，雇了一辆车子直接进城。黄兴一想，先上哪儿去呢？按理说先应当拜会江苏都督程德全，但是他深知这个程德全乃是旧官僚出身，这个人是个骑墙派，忽而投身革命，忽而又拥护袁世凯，这种人靠不住。我冷不丁的跟他见面谈些什么呢？弄不好就去把事情弄砸了。有了，我呀先赶奔第一师的师部，去见见我的好朋友张祖，因为他现在是陆军第一师的师长，又是江苏都督程德全手下的都督府的参谋长。哎，我见着他先摸摸底。他知道张子的师部在夫子庙的后街，就这样告诉车夫一拐弯到了陆军第一师的师部。车子停下之后，罗英大踏步往前走，来到门岗这儿，说明了来意，我们是从上海来的，奉孙先生所差有急事要面见张师长。你们等一等吧。有人到里头送信去了。时间不大， 这个门卫又出来了，师长说了，请你们几位进去。就这样，黄兴在众人的保护下进了师部，来在客室。这个张子正在屋里办公呢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此人是个大个，身高足有2米，身强力壮，一副军人的姿态，大脸盘子，浓眉大眼，今年不超过35岁。张子没想到黄兴能突然到他这儿来呀、当他发现黄兴进了门之后，张子把笔一扔就站起来了。总司令，哎呀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这儿来了，欢迎欢迎啊。他伸出2只大手把黄兴的手紧紧的握住，然后让到沙发上坐下。护兵赶紧献茶端点心，张子知道黄兴来那是有最主要的事情，一点手把旁的人全撵出去了，把屋门关着，坐到黄兴的近前。总司令，挺好吗？
嗯，
混的还是蛮不错的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忙忙碌碌啊，嗨，搞得人脑袋都疼，这训练军队这碗饭真是不好吃啊。
哈哈哈哈，恐怕今后这碗饭更难吃。
总司令，别说旁的了，您到南京来有特别任务吧？
对，你猜着了。老张，我首先要问问你，你手下的弟兄情绪如何？
很高涨啊，就是大家无所事事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有点仗打就好了。
是吗？呵呵，那我算来着了，就是要求你这位师长领着你手下的弟兄要打大仗。
哦，怎么要打袁世凯？
对。
紧接着黄兴传达了孙先生的指示，张子听完了脸涨得通红啊。
嘿，太好了，我他妈就盼着这一天，这个袁老鳖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他娘的不拉人屎，千刀万剐的货，宋顿初就是死在他手。别看他怎么辩护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中啊？我们要不起兵讨伐他，要不把他名正典刑，我们对不起死去的诸多先烈。
我同意。总司令，什么时候举兵？
哎，别着急嘛，我得先摸摸底，做的心里有数啊。你这第一师是这样的情况，那么7师、8师、9师都怎么样？
嗯，跟我这里差不多。
麻烦你能不能把那三位师长请来，咱们好好谈一谈。
当然可以了。
马上来人，去把7师长、8师长、9师长请到我这里来，就是我请客吃饭，不要说旁的，懂吗？
是。
2个小时之后，第7师师长洪承典、第8师师长陈之济、第9师师长冷玉先后来到。谁也没想到黄兴在这儿，这是老首长老部下的，见面之后寒暄了多时啊，尤其把洪承典乐得哎呀哎呀直跺脚啊。总司令你可来了。黄兴跟大家寒暄之后，共进晚餐，把来意对着4个师长说明。
又详细了解了他们军中的情况。最后洪承恬说，总司令，我们谈的这都是好的一方面，现在我们的军队斗志昂扬，听说打袁世凯大伙都没有意见，只是有一些人恐怕持反对态度。哦，你估计能有谁？嘿，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。我看这么几个人是咱们最大的障碍，首先是南京要塞司令吴少林，他是袁世凯的人，平日我们向来不说话，说话就抬杠。另外还有一个讲武堂的副堂长叫普建，他也是袁世凯派的咱们南方的走狗。还有要塞护军第二团的教练官叫程凤章，也是个死心塌地的拥袁派。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江苏都督程德全，态度暧昧呀、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一省之主，他能不能拥护咱讨袁现在还两说着。嗯，大家都把情况斗一斗，哎，大家把情况都说了，好的在哪儿，不利的方面在哪儿。黄兴分析了一下，总的形势是好的，但是这几个障碍是不能不铲除啊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、啊、他们马上做出决定，把这几个人找来，让他们当众表态，如果同意讨袁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要反对就地处决。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就得办非常的事情。黄兴同意之后，由都督府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子出面，以开军事会议为名，先请来四个人。头一个就是前边第一师师长叫陈玉修，陈玉修啊原来是陆军第一师师长，现在是参谋长，不过这家闹情绪有点意见，觉着参谋长有职无权呢、啊、我好端端的一个师长叫张子给取代了，他是满腹牢骚，所以呢他经常不上班，没事在南京寻花问柳，抽鸦片，不干正事儿。张子提出来，特别是叫他必须参加会议，说有主要职跟他商议。因为张子非常清楚，这种人办好事办不了，办坏事那力量可是不小的，专门在下边蛊惑军心，非收拾他不可。命令传达下去之后，张子立刻做了准备，让手下卫队长准备了手枪队100名，长枪队100名，就在第一师的师部做了严密的布置，全埋伏在粮乡。一切就绪之后，大家静静地等着，不过情绪也有点紧张啊。哎，也就是40几分钟之后，头一个来的就这倒霉蛋儿陈玉修，前陆军第一师的师长，坐着马车来的，还带了4个保镖，外边有人喊陈玉修将军到，陈玉修将军到，请。张子亲自接出来了，在2道院俩人相遇了。这陈玉修啊不干好事，
欺压骗吸的太多了，是个十足的烟鬼。本来不到40岁，就有点弓腰驼背，满脸的晦气，眼窝深陷，留着八字胡，穿着一身便装，手里还拿着根文明棍，后边跟着四个马鞭。二人见面之后，陈玉修一乐，哎呀，师长，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，把我给找来了？莫非有什么紧急军情不成吗？老兄，你现在是逍遥派，无所事事，把千金的担子全压到我肩头上了。你是我的参谋长，遇上什么事情得帮着我参谋参谋。哪里哪里呀，我算个什么东西呀，还不如那卖菜的。既然师长希望我给帮忙，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。好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进了客室，陈玉修一看没外人，黄兴带着罗英和张世钊等人躲到屏风后边的，这小子一无所知，一屁股旋进沙发里，先打了俩哈欠，然后亲兵赶紧把水烟袋递给他，他咕噜咕噜抽上了。怎么，开会的人还都没到？言还未尽，有人又喊上了：“南京要塞司令吴少林将军到！”南京要塞司令吴少林将军到。这个吴少林不太好对付，这个小子也是个少壮派，今年是31岁，行伍出身，双手发僵，非常机警，那是袁世凯派在南方的心腹，跟段祺瑞、冯国璋过命的交情，身担要职啊，带着一班护兵来了。当然他们根本就没考虑到对他们要下家伙，都被蒙在鼓里啊。吴少林大步流星走进客室，张子起身迎接，二人握手之后分宾主落座。吴少林腰板拔得倍儿直，脑瓜直补了，哎哎，我说张师长，有什么急事儿？风是风，火是火，把我们都给找来。有大事，有件事情必须向诸公传达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上茶。有人把茶给他端上来，刚坐稳的，紧跟着讲武堂副堂长普建到了，在他后的就是要塞护军第二团的教练官程凤章，这俩人一前一后到的。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全都坐下了。这陈玉修就问我说，师长，有什么事儿你别蒙着了，快点说说吧，让我们这心里头也清楚清楚。好，他往两旁看了看，一摆手，所有的人全退出去了。谁身后都带着几个亲兵，能让他们听吗？这是军事会议的常识啊，屋里不准留闲人，所以就几个人在屋里头坐着，别人全退出去，把门倒带上了。张子看了看他们几个人，诸位，我新近接到命令，要组织讨袁军，我们南京首当其冲，要设立讨袁军总司令部。今天把诸公请来，就是争取大家的意见。这四个人一听全懵了，啊，什么讨袁军？陈玉修站起来了，张师长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 请问你说接到命令是谁的命令？莫非是中央政府袁总统的命令，还是国务总理的命令，还是国防部的命令？
都不是。我接到的命令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首令，是总司令黄兴送到我手上来的。
啊！这四个人一听不对劲儿，
顿时这个脸呢就变了色了。要塞司令吴少林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：“张师长，开玩笑没这么开的。孙中山管得着咱们吗？这尤其成立讨袁军，这是个大事啊！请问咱们的都督是什么意见？起码应该由都督来传达和指示，你怎么能包办代替呢？”“
我不同意。”
他刚说完，这教练官程凤章蹦起来多高，嘴里头和嘴巴浪叽的：“
张师长，
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，都督不到场，你怎么能贸然传达呢？时间宝贵，恕不奉陪，我告退了。”程凤章这小子一挑头转身就想走，张子把手一伸，把门给挡住了。“
慢！四位，
我希望你们顾全大局，能跟我精诚合作。你们听我说一说，为什么要讨袁？因为袁世凯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个伪君子。我问你们，他派杀手杀了宋教仁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大概都知道吧。袁世凯抄总议会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另外，他最近又向五国银行团大借款，你们知道不？目无法纪，独断专行，他不配做我们的领袖，因此我们举兵就要讨伐他，逼他下台，另换一个正人君子、真正拥护共和的人给我们当家做主。我希望你们配合我的第一师，大家帮帮忙，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？”他刚说完，吴少林就站起来了：“
张子，住口！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在背后攻击领袖，攻击总统，造谣生事，蛊惑军心，这还了得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要电请大总统，必须按军法从事。”
他是当头的，他站起来往外一走，陈玉修、程凤章这帮小都站起来。哎呀，张子一看不下家伙是不行了，当断不断是不可以了。四位，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的话，就休怪某不讲义气。
来人！
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埋伏在寺外的长枪手和手枪手哗就出来，先把他们手下的人全给搅了夜了，把门窗整个给封堵。正在这时，当一鸟有人把门踢开了，张子手下的卫队长叫程逢，这家是个大块头，手提双枪进来了：“
师长，有什么命令？”“
给我执行。”“
是。”
他把双枪举起来，黑乎乎的枪口就对准了这四个人了。这四个人一看：“
张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 二句话没等说出来，啪啪啪啪啪啪 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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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两槽子子弹全射到这四个人身上，打的是血肉模糊。他们带来那个卫队都尿裤子里了，谁敢反抗？枪声响过之后，张子长出了一口气，请总司令。黄兴从屏风后头转出来看了看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没办法，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死后应该厚葬啊。他把手一挥，四具尸体抬出去，暂时先放在陆军第一师的师部，买好棺材装殓起来，分别给他们送到家去。黄兴马上做出决定，派人接管长江要塞地区，接管这几个人掌握的兵权。然后黄兴进一步商议，要逼迫江苏都督程德全表态，让他拥护讨袁。哎呀，四个师长说没问题，总司令你跟我们来吧，现在就去找程德全辩理。